汉元帝卫灵，二十八宿守帝陵。卫灵位于咸阳市卫城区周陵镇新庄村附近，是汉元帝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汉元帝刘氏是汉宣帝与第一任皇后所生，八岁被立为太子，二十七岁继位。他为人仁柔好儒，在位期间伪政宦官，重用外戚，致使宦官擅权，外戚放纵，中央集权日益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西汉王朝日趋衰落。作为一代君主啊，汉元帝未在政治上给人们留下太多印象，而他的风流韵事让他成为在民间走红的皇帝。汉元帝选妃、王昭君出塞的故事，在历代文人的传颂之下可谓是尽人皆知。说到此处啊，想必对于这位君王，每个人都应该不会再觉得陌生了吧。那么历史上的这位风流君主，他的真实模样是否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相同呢？他死后安葬之处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不妨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走进卫陵。卫陵始建于永光四年，陵区由陵园和陪葬区组成，没有修建陵邑，这也是汉卫陵与之前的汉代陵墓最大的不同之处。据说啊，元帝生前特意下诏罢置陵邑，所以至卫陵开始，汉代的帝陵便开始废置陵邑。尽管少了陵邑，但卫陵的规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考古学家在对这里进行勘察时，勘探了面积七十余万平方米的土地，探明了四座陵园、六处建筑遗址、八十余座陪葬墓。由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啊，卫陵的规模也是非同小可的。卫陵陵园以夯墙界为，东西长1777米，南北宽1619米，圆墙宽3.8米，残存高度1.5米。陵园四面共设七门，其中东墙辟有一门，与汉元帝陵园东门相对，其余三面各辟两门，分别与汉元帝、王皇后陵园门址相对。在陵园外啊，约30米处有围沟环绕，宽约8米，深1.5至3.5米。汉元帝陵园位于卫陵陵园西南部，呈正方形，南北410米，东西400米，四周有夯土筑成的圆墙，圆墙宽约5米，残存高度3.2至4.9米。陵园四墙正中各辟一门，建有三出门阙。帝陵封土居中，呈覆斗形，底边长168米，顶边长40米，高约29米。墓葬形制为四出墓道的亚字形，其中东墓道最长，勘探长度26米，宽7至17米，深15至26米。在这帝陵陵园东北约350米处，是孝元父皇后陵，现存陵冢低矮，险隙消残。在帝陵陵园的西南是王皇后的陵园，边长约377米，圆墙宽4.5米，残高2.5至3.8米。这四墙正中啊，各辟一门，有门阙建筑。王皇后陵位于陵园中心，封土呈覆斗形，底边长约80米，顶边长约33米，现存高度17.5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除了上述的汉元帝帝陵陵园和两位皇后陵园之外，考古学家们还对卫陵内的陪葬墓、外葬坑和六处遗址进行了具体勘察。这卫陵东北500米左右是陪葬墓群，它排列有序，东西四行，每行7座，当地的群众称之为二十八宿墓，现存墓种12座。据文献记载，陪葬卫陵的人有王凤、王莽妻、冯凤氏等。关于这28宿墓内的信息目前还不太多，不过考古学家在外葬坑的挖掘中收获颇丰。他们在帝陵陵园内发现外葬坑8座，均分布于墓道与门阙中轴线两侧，其中封土东侧、北侧各有2座，封土南侧3座， 西侧一座，外葬坑为竖穴坑道形式，坑长5至70米不等，大多宽5米左右，距地表深约15米，坑体深度3至7米，坑内包含物为板灰、红烧土、木炭、漆皮等。另外啊，考古学家还在王皇后陵园内封土东侧发现2座外葬坑，均带有斜坡通道。这坑长啊为3840米，宽14至15.4米，距地表深约10米。在坑内发现大量灰砖，推测该坑为砖柱。在卫陵陵园内啊，考古学家们共发现了6处建筑遗址，其中汉元帝陵园北司马道两侧有2处遗址，王皇后陵园北司马道两侧有3处遗址，另一处较小型遗址对称分布于王皇后陵南司马道两侧。王皇后陵园西北部的1号遗址面积最大，大约有29500平方米，遗址中有瓦片堆积、夯土墙、踩踏面等遗迹，遗址外有围沟环绕。而在这些遗址中啊，考古学家挖掘出了许多的艺术珍品，比如这个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奔马等等。其中玉奔马用白玉雕成，做奔腾前进状，马上的人双手扶着马颈，全器雕琢精巧，造型生动逼真。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玉雕，有的有小孔，可能是作为玉佩用的。汉成帝延陵，2度建陵花费多。延陵位于咸阳城北5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是汉成帝刘骜之墓。汉成帝刘骜是汉元帝之子，20岁继位，在位26年，是西汉第10代皇帝。汉成帝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昏君，他沉湎于酒色，疏于朝政，致使大权旁落舅父王凤之手，这害得百姓啊苦不堪言，也将西汉王朝推向崩溃边缘。那么这样一位昏庸之君究竟是怎样自甘堕落、荒淫无道的呢？他生前的荒唐我们自然无法亲眼目睹，不过他死后的奢侈我们却有迹可循。这一节就让我们透过这座耗尽名利、几经周折才最终建成的延陵，来感受一下这汉成帝刘骜的奢靡生活。西汉帝王的陵墓大都是在继位之初便开始修建的，汉成帝也不例外。他在登基的第3年春天便开始着手为自己建陵。起初他在渭城延陵亭上规划营建，名为延陵。可是在延陵修建了大约10年后，汉成帝又看中了渭水之南的霸陵曲亭之南的一处地方，遂改营兴陵于其地，命曰昌陵。而且成帝表示啊，不但要修建陵墓，还要复修陵邑。于是耗费巨资、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就这样开始启动了。昌陵的陵邑设在新丰县细乡，为了让此地变得繁荣，汉成帝特意命人洗资产在500万以上的豪富5000户于昌陵，同时鼓励朝臣也迁往该邑，为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2000石之官员都划分了墓地与宅地。看来啊，汉成帝在自己的陵墓上是煞费苦心的，丝毫不吝惜钱财，更不体恤民情。如此肆无忌惮的挥霍，必定会招来恶果啊！在营造了大约5年后，昌陵工程致使国家罢弊，府藏空虚，修陵之族徒死者甚众，遭到群臣反对。无奈之下，成帝被迫下诏自责，废弃昌陵，复营延陵。虽然是退而求其次，不过以汉成帝修建昌陵的架势，我们可以想象啊，延陵的再度营作自然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据考古学家考察，延陵陵园略呈方形，圆墙边长约400米，四面圆墙正中均建筑门阙，今除南门东阙已毁外，北、东、西门阙遗迹犹存。 灵冢位于陵园正中，形如覆斗，灵基边长约172米，高31米。灵冢正南有清毕沅所书汉成帝炎陵石碑一通。关于上述昌陵和炎陵的修建历史啊，在汉书成帝纪中也有记载。炎陵始建于建始二年，十年后炎陵即将落成，耗资已达10000之巨啊。成帝突然心血来潮，想改换葬地，借口炎陵风水不好，说炎陵南方有一片竹园，恐冒犯炎陵地气，于是在洪嘉元年决定在长安城东的新丰县细乡步昌亭附近重建寿陵昌陵，并于第二年徙郡国豪杰资500万以上5000户于昌陵，大规模营建，耗费巨资，始在营建昌陵取东山之土，贵铜粟米，致使百姓财竭力尽，仇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人真，流散冗石，馁死于道，以100万数。公家无一年之处，百姓无寻墓之处，上下俱溃，无以相救。今在西安市东北部与临潼交界处，仍存一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土丘，这土丘上有一个面积达100平方米的矩形大土坑，当地的百姓称之为八宝琉璃井。巨坑之下20米有坚实的夯土层，可能啊是当年地宫的建筑物。在土丘的西北角，现在还遗留有大量汉代瓦片、砖块和瓦当，由此可见当年昌陵规模之大，气势之雄伟。在炎陵东北约600米处有汉成帝班婕榆墓，当地群众称之为丑女坟或丑娘娘坟。班婕榆是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姑母，她博通经史，为人端庄大方，常作赋抒发伤感之情，流传今日的有《自悼赋》《悼宿赋》《怨歌行》3篇。成帝死后，他以婕榆的身份守元陵，死后陪葬于炎陵附近，其陵高14米，呈覆斗形，陵基周围曾出土云纹瓦当和其他汉代砖瓦残块。才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窃思中，恩情终道绝。既然提到了班婕榆，自然不得不说一说他与汉成帝的故事。据说在刘骜继位的第一年，16岁的班婕榆就入宫做了少使，冰清玉洁的美少女生于将相之门，自小受礼教规范，诗书熏陶，常音律，善诗赋，很快就得到成帝的宠爱，被立为婕榆。成帝对班婕榆宠爱有加，一次巡游宫苑时邀班婕榆同乘一车，可是有德有才的班婕榆严守法度，不但婉言拒绝，还暗中提点汉成帝要检点行为。能够娶到一位如此贤达的妻子，本是这汉成帝之福啊，可惜汉成帝却非圣明君主，而是昏庸之辈，他很快就厌倦了知书达理的班婕榆，而开始宠幸新欢赵氏姐妹，隆恩加身的班婕榆渐渐失宠了。早已看破后宫争斗的他，明智地选择了急流勇退，自请到长信宫侍奉王太后，于是从此他幽居深宫，对景怀旧，吟诗度日。炎陵之旁陪伴的除了冰心尸骨的班婕榆，还有另一位苦命的宫中丽人许皇后。许皇后是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家之女，成帝为太子时入宫为妃，待继位时立其为皇后。汉书外戚传载，后聪慧善诗书，得宠于成帝。赵飞燕入宫后，为了夺得皇后的宝座，便向成帝赠告许皇后，她被册收皇后玺，废居昭台宫。随和元年，他被赐药自杀，葬炎陵交道旧西。今天在炎陵之下发现的那座坟冢中，安葬的极有可能就是这位红颜薄命的许皇后。